大家好，我是蜜雪。青之亭是一个在忙碌生活之余可以停下来稍作休憩的地方。青之亭主要会分享蜜雪的生活故事、宠物、动物相关的议题、心灵成长的内容，邀请你来青之亭休息一下，一起听听聊聊吧。欢迎回到青之亭。在上一集的节目内容里，我跟大家分享我学习动物沟通初阶课程的学习经验。这堂很丰富的课程在第二天里又会有哪些学习内容呢？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我学习初阶动物沟通课第二天的学习重点和体验。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。首先先前情提要一下，我学习动物沟通的老师是新雅动物沟通师。那在第一天的学习里，新雅老师为我们讲述了动物沟通的理论、技术概念。我们也经过了疗愈的过程，与动物们和解，还有律动身体的动的功法，以及静下心的心呼吸功法。那我参加这个动物沟通课程呢，是在2017年的10月份。在动物沟通课程的第二天，老师呢，在课程开始之前呢，有一段小小的 Q&A 问答。那这时候就有同学问啦，问新雅老师说，上周教我们的心呼吸，跟一般所说的静坐是一样的吗？新雅老师回答，心呼吸并不等于静坐，我们做心呼吸的功法是为了要让心安定，让心放松的方法。因为我们的身体需要好好的休息，在第二天的课程里就叫我们实做练习啦。除了自身的学习以外呢，课程里面我们还看同学做了分组的练习，连接同学的毛小孩来做练习，非常有趣。以下呢，我分享第二天的学习重点给大家做个参考。第一点呢，是心连心的连结。心连心的连结去建立沟通的频道，从我们的心、我们的心脏来做点对点、心对心的连结。那这个心连心的方法呢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想象呢，我们的心和毛小孩的心之间呢，有一条看不见的线是连过去的，像小时候在玩连连看一样，这两点呢连成线，这就是心跟心的连线。然后从我们的心去酝酿一个满满的爱心，你可以想这个心是温暖的，你要传给你的毛小孩的，你的爱藉由这条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线呢，把我们酝酿好的心藉由这条线传送给我的毛小孩。强调这个心的连结呢，是要把这个线拉到我们的心里，拉到我们的胸口，拉到我们的心轮，再透过这条线传送我们的爱、我们的感受给毛小孩。新雅老师说，这不是我们平常大脑的设计，所以一开始如果你有执行上的困难，老师教我们可以运用想象力。想象力是我们的拐杖，因为意识是我们能量的延伸，所以我们藉由想象力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做到这个练习。我们平常的习惯模式很不容易被改变，但运用每一次每一次的练习，我们可以去唤醒那些潜能。第二点，运用能量化辅助。经过心连心建立轨道以后，我们可以运用能量化来做辅助工具，因为直觉的出现都是一瞬间的，藉由能量化可以帮助我们定格在那一个瞬间。能量化可以帮我们的内在感官更靠近，用来定格下载那一瞬间的讯息和能量。新雅老师也说了哦，能量化只是辅助工具，并不是动物沟通的必要。未来如果你练习久了， 感受的接收更稳定，就可以不用每一次都运用能量化咯。顺带一提，其实信亚老师的动物沟通课程不会每一次的内容都一模一样，这是因为老师在事前备课的时候呢，会去观察这一次报名的同学学生们的那个能量特质和状态，去做内容的规划，所以每一次的课程都很独一无二。动物沟通的基本概念不会变，但是呢，每一次的课程会运用到的功法工具都不相同。好，第三点，我们在第二天的课程里呢，再次进入了心之门。动物沟通或是说直觉沟通、能量沟通的这个过程呢，会遇到各种障碍。这些障碍呢，可能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批判、对自己的怀疑。我们要练习穿越这些障碍，穿越困难。而这些练习的每个步骤，心理老师常常比喻，就像是做菜有不同的菜色一样，每一道菜色怎么做搭配，都看个人，都看自己。你可以在初期的时候，常常加入这个心之门这一道菜，加入这个步骤，反复的、真心的、真诚的和动物们和解。信亚老师也说，这个步骤呢，也不是动物沟通的必要，但是呢，心之门这个步骤可以帮助我们跨越这些障碍。这个步骤也非动物沟通的必要，但是进入心之门与动物和解这个步骤呢，也许会是帮助我们更容易进入动物沟通频道的一个方法。第四点，绿豆身体，放松大脑，放松身体。这个部分呢，是让我们的身体藉由律动的方式更容易静下来的一个方法，一样在动物沟通的过程中是非必要的，都看你怎么做搭配和练习。不过这些都是有助于我们更容易进入动物沟通状态的练习功法。新耀老师在课堂里还提到，我们每个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天赋，每个人的身体都有很多的神经，这些神经可以传导电波，神经可以传递让我们有感觉，而这些神经也能带到我们的感官，让我们的感官敏锐。在第二天的动物课程里，有一点让我很印象深刻的是动物力量。在这一天的课程里呢，老师教我们找到我们的动物力量，动物图腾。老师说，动物力量是大自然力量，动物图腾呢，是我们的神明力量。在这段过程里，老师呢，引导我们进入一片森林，走进森林，询问森林的主人，带我们找到自己的动物力量。在这个找动物力量的过程里，我看到白色的老虎，白虎的纹路很明显，然后当下身体感受上，眼皮突然掉得很快很快。我从白虎那边得到了几个讯息，就是身体有毛毛的感觉，感觉我好像穿了白虎的衣服进到白虎的身体里面，感觉到我成为白虎的样子和姿态。我还感受到一个勇敢的讯息，还有保护，还有柔软。同样的呢，动物力量也是一个帮助我们进入动物沟通状态的一个辅助工具，也不是每一次动物沟通都必要做这个过程，这一样是让我们可以更靠近动物沟通的一个辅助。动物力量可以帮助我们扩展我们的内在感官，就像我第一次感受到动物力量是白虎，我感受到我穿了白虎的外衣，成为白虎的身体和感觉，感受到那个毛茸茸的外皮敏锐，然后好像在旁边伺机而动的那个状态，然后接受到一些词汇，像是勇敢、保护、柔软。在第二天课程里，老师还告诉我们要做调息和调频。我们开放新的频道以外呢，我们要注意调息和调频。这个调息指的是稳定频道，调频呢是让自己成为频道。信亚老师比喻说，我们在开放新的频道的时候，建立新和新的连接这个状态里， 这个过程，就好像我们打开了我们自己的 WiFi 和大家共享一样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很小心，很注意自己的能量状态，随时呢要小心去调息和调频，也要有意识的就是待在自己的能量里。在第二天课程的最后，老师还和我们提醒，我们练习动物沟通的时候，如果那个毛小孩不是我们自己的，是朋友的啊，或是朋友的朋友的时候，我们要沟通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。首先呢，是千万不可以没有经过主人的同意就跟别人的毛小孩进行宠物沟通，这样很不礼貌也很危险。老师比喻呢，就像你在路上没有经过别人父母同意就去搭讪别人的小孩一样。所以啊，要事先征询毛小孩主人的同意，并在正式沟通前呢，要对他发出邀请。然后呢，我们在动物沟通的过程里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翻译者，主要呢会翻译就是这个毛小孩被沟通的这个宠物，然后翻译他的讯息给毛小孩的照顾者、毛小孩的主人知道。经过两天的初阶课程以后，我觉得我很幸运，在连接 QQ 的过程以及学习过程中用到的那些疗愈功法，都让我有一种情绪被大大的释放的感觉。尤其在第一天课程结束回到家之后，觉得特别特别好睡，然后有一种感觉是觉得身体变得比以前轻盈很多，但那种轻的感觉不是体重上的那种轻，就觉得好像放松，很松的感觉，释放掉很多很沉重的东西。我后来才知道啊，那是因为我在课程里运用的那些练习的功法，帮助我释放了很多身上看不见、肉眼看不见的那些沉重的能量。再来是我经过这两天的课程，我还有一个改变是感官的敏锐度变很强，变得比之前强很多。这个部分呢，刚开始的时候有点不太习惯，觉得有点可怕。因为在学习完两天课程，我如果只要接近动物的食物，或是像是生肉啊之类的东西，我的嗅觉和味觉变得相当敏锐，我可能会觉得有点恶心。那个气味变得比之前明显，有的时候还会有一点不舒服的情绪出现。经过一段时间以后，新阳老师告诉我说要保护好自己的 WiFi， 保护好自己的能量状态。后来我有意识去做，就改善很多一开始的那种不舒适的感觉。很多一开始的感官不习惯，都是因为我们之前习惯模式不是这个样子。突然之间呢，感官变得敏锐，或是有其他的变化，都需要靠时间慢慢去改变。所以如果在练习动物沟通的任何的功法，如果累了就一定要好好休息，因为我们的能量状态好不好都会影响到我们沟通的过程。我们的毛小孩其实他们的感官都非常非常敏锐，他们无时无刻都在觉察我们的起心动念。有时候你只是在心里想，诶，我待会准备要出门，他们在旁边其实已经收到这个念头了，虽然你没有说出来，但他们都感觉得到。所以我们的能量状态和我们的健康状态都很重要，因为我们的毛小孩和我们相处在一起，也一直一直在接收我们的所有的念头，也接收我们的情绪，接收我们所有的状态。当你照顾好自己，他们也就会跟着很好。这也是新耀老师在课堂里有提到的一点，就是毛小孩和我们有一种镜我关系，是镜子的镜，镜我关系。动物沟通两天的课程呢，真的很丰富，语言无法具细迷疑的表现这两天所有的内容，只能列出重点跟大家聊聊分享。如果你有意愿想要进一步学习，你也可以去追踪新雅老师的动物沟通频道。也别忘了，老师他每一堂的课程内容都不相同哦， 概念不变，但运用到的工具功法都不一定会相同，所以我的学习过程只能够当作参考哦。尤其啊，我在学习动物沟通的时候是在2017年了，现在是2021年，老师的课程一定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变化。至于我在课程里的能量化记录，有机会我在另一集再跟大家做分享。谢谢你今天的收听，祈愿祝福我们的世界都能够对动物们更友善更好。听完本集的内容，你有兴趣想试试看动物沟通吗？欢迎你留言在节目的下方跟我做分享。在节目最后，我也要感谢你的收听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到你收听的 Podcast 平台给我五星评价，并留言告诉我你对节目的想法。不要忘了按下订阅哦，也欢迎你追踪我们的 IG， 我的 IG 账号是 mi_ting77。 如果你想看我们家毛小孩的可爱照片，可以在网站里输入马尔 QQ 与蜜雪来进行搜寻。我们有皮克邦的部落格以及 YouTube 的频道。那我们就在下一集的节目里再见咯。